主要我们感谢你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一颗追求你话语的心，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坐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来学习你的道。主要真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主要我们真的感觉你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都是你所默示的。通过学习圣经，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你的心意可以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寻求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就可以带领我们，我们就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让你真理的光可以照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这个课啊，是要学习申命记的29章。那这一章啊，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个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结构。我们如果来看一下29章的这个结构，它这个结构和整个申命记的结构十分相似，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排程下来的，基本上的结构就可以说是三大段加一个总结。那么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这个生命记啊，我们已经学到29章，我们学了5个月，那基本上生命记我们学习差不多，也都大部分内容都学过了。那我们看整个生命记的结构啊，基本上也是这样。生命记的1章到4章，这是摩西回顾以前的历史，5到27章基本上就是讲摩西当前在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要重申神的律法和诫命。那么这些律法诫命我们知道它都是在神和以色列民立的约，在这个约之下的展开。那么28到30章是摩西在神的启示下啊，因着神的灵打开他的眼睛，让他可以对以前在今后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方向，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前瞻，然后他就提醒警戒以色列民。那这三大段之后，后面就是一个总结，是最后几章就是一个总结，就是摩西最后的嘱托啊，千嘱咐万叮咛，就是要他要求以色列民务必要遵行神一切的话。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样一个结构，三个大段加一个总结。那么我们来看29章，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也是三个大段，很清楚的三个大段加一个总结。那1到9节这里面就是摩西在回顾历史，他当然比前面的要回顾呢要精炼的多啊。他是这个回顾的历史呢，我们要知道他不是唠叨啊，他不是简单的重复，而且他这个回顾历史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要点，他都是有他特别的意义，等会我们可以继续再分析一下。那么从10节到15节就是摩西当前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百姓和神重新来立约。那其实不是摩西要他们立约了啊，这是神要和他们立约。那16节到28节这个就是摩西对以后预示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百姓会悖逆，所以他要讲述神为什么要大发烈怒实行惩治啊，也是这样的三个大段。然后最后29节就给了一个清楚的这一句话，就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要讲明神的明确无误的启示，就是要我们遵行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所以说从这个看呢，29章好像就像是整个申命记的一个缩小版啊，三个大段加一个总结。所以我们掌握它这个结构，可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啊来理解它每一段话的意义。那么结构了解了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29章的这个中心和主线。它的中心就是重申神和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整个29章的中心部分。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29章的1节我们就可以看他讲，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崖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啊，这29章的1句话就点明了整个这一章的中心所在。那围绕着这个中心，那在前面就是通过回顾出埃及这旷野的40年，那显明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信实 当然也包括了神的教训和操练哈。我们知道这旷野四十年本身就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教训啊，也包括了这一点。那么所有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民众要知道神和我们立约。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作为民众来讲，我们为什么应该而且还必须要和神来立这个约？那么接着他也讲了约的内容。那么后面从这个中心之后再往后引申，他就讲后面是由指出由于人们的罪性啊，一定会背离神的约，而背离的结果就是落入神的咒诅。对，它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线，这样穿下来，以这个立约为中心来把整个前后的内容穿下来，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一下具体的内容啊。因为刚才讲的中心的内容就是立约，那么关于立约，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来想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圣经里面神和我们立约有几次，有哪些，和谁，都是和谁立的约？立约是不止一次的。第一个约，对，第一个约就是亚当，神和亚当立的约啊，结果怎么样？我们的师祖就被约了啊。这个是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就说啊，人们现在的行为就如同当年亚当被约啊。这是我们这是讲的是第一个约。第二，然后之后的约是哪一个约？挪亚啊，这个很美丽的约啊，彩虹之约。然后再往下就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啊，之后就是西乃山之约。神在我们他们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神和百姓以色列民立约。再之后还有是和大卫的约，再就是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所讲的，就是神要和我们另立新约。那整个新约就是后面整个新约我们要讲的那内容啊，另立新约。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的是有这么一些约是神曾经和我们一起立过的。那么在我们这个29章里面所讲的这个这次立约啊，这次立约是在摩押平原立的。那么这个摩押平原呢，它应该是属于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区啊，所以在圣经学者里面有的就把这次立约呢叫巴勒斯坦之约，这是有的圣经学者是这么把它单独列出来说这是巴勒斯坦之约，但是也有很多圣经学者不赞成这种说法啊，他们不认为这是一次单独的立约，因为这次立约的内容实际上和西乃山之约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对，他们认为这个呢应该是附属于西乃山之约的，只不过重申啊，所以不把它单独作为一次立约。那么据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是不是把它单独作为一次算为一次立约，这个不重要啊。那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的内容。那确实这次立约呢和西乃山之约我们要比较一下，就是说它的内容确实是完全一样的。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内容是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又要再立一次？既然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要再立一次？那我们想这里面是一定有它特别的意义在，因为我们知道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再探讨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就除了研究它这个研究的约束，除了内容相同，我们就是还要来看它这两次立约它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不同之处可能就是神为什么要再一次立约的原因，我们要看它的不同之处是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答案呢，应该就是在这个29章里面立约之前摩西的这段对历史的回顾。那么在这段回顾里面就明确地指出来，这两次立约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背景不同，他们立这次约的背景是不一样的。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和这次在摩押平原立约的时候，他们的背景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段的历史回顾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29章里面的前面那一段，就是从第2节到第9节。那么我们知道它这有这个不同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摩西这次回顾历史和生命记开始的那一次回顾历史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在生命记开始的时候也是回顾历史，但是这个回顾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在生命记开始回顾历史的时候，它是从西乃山开始，就是从西乃山，就是出埃及之后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立约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回顾。而这一次在这个摩押平原这个地方，摩西回顾的时候，他是从埃及开始， 啊，从在埃及时候神做的那些所有的神迹奇事，从那个地方开始很精炼的做了概括。那么所有的这些概括啊，我们看就是说，在你们眼前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所以这个他回顾了这段历史，埃及的这段历史，重点是在于那些神迹奇事。是讲这些神迹奇事，这些百姓当时都看见了。那我们说这个埃及人也都看见了，当时百姓都看见了，那大家就是用当时话说呢，那大家都知道，地区人都知道的事情。那摩西为什么在这再要把它提出来啊？为什么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件事情？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觉得他后面那句话就是他要说的话。他说，虽然都是这些事迹大家都看见了，但是这些神迹并没有让百姓的眼睛真正看见，没有让百姓的心真正明白，没有真正让百姓的耳朵听见。所以他摩西在回顾前面说的埃及的历史，他重点是要告诉大家是这句话。那我们可以这个回顾一下哈，当时和在西奈山和百姓立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24章那第三节哈，当时有个就是我们知道，当时神一说要立约，那百姓那埃及的百姓他回答的都很爽快啊，马上说没有问题啊，他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十分的自信，说那耶和华说的这些事情我们肯定会做的，不会出任何问题。那么百姓这个回答呢，现在我们看他们当时这个回答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当时他们为什么那么爽快的来答应啊？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当时他愿意相信神，愿意和神立约，他们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耶和华在他们身上行了那么多的奇迹，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啊，把他们从危难当中拯救出来，把他们从困苦当中拯救出来。可以说当时神就是埃及这个当时以色列人民的大救星啊，他们是对看到了神行的这些神迹，所以他们说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愿意和你立约。但是需要有一点是特别注意，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对神的信心只是建立在这些神迹上，他是完全的建立在这些神迹上面。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什么情况？神迹一过去，他们的信心就过去了，神迹结束了，他们的信心也就结束了。所以他们的信心要靠一个接一个的不断的这种出现的神迹才能维持住啊！一旦没有新的神迹出现，他们的信心就会垮掉，这是当时的以色列民的问题。那么简单的说，我们现在给他总结，那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信的是神迹，他信的不是神。那么他们只是看见了神的作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作为的这个神本身啊，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说靠神迹建立起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我们有时候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特别有时候那慕道友哈，经常会提这个问题，说为什么神现在不给我一个神迹啊？你让我信的这么不容易啊，他要是给我一个神迹，像当年那个时候我马上就信了。所以说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信他不是目的，神要我们是真正的对他的信心要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上，这是神的目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人比埃及的百姓比那个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哈、啊、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见到那么多的神迹，那个频率之高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他们所见到的神迹那个震撼的效果，可以说比我们现在看的任何那个大片里面所看到的那个震撼的效果都要强烈啊。所以说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悖逆啊，还是来得那么快，还是来得那么彻底，没过几天他们就开始悖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这个地方说他们还是看不见听不见不明白啊，就是这话的含义。所以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什么事呢？摩西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就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就开始进入旷野40年的操练。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他操练的是什么，神要操练他们什么、啊、操练他们在正确的根基上的信心、啊、这就是神下个40年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操练上呢，可以说有两个方面，摩西对这个做了一个很精炼的总结。他在这个地方他有两个正反两个方面的操练。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说，你们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 鞋也没有穿坏，这是拿了这个例子来做说明。说这个操练操要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的保守和供应是多么的可靠啊，多么的扎实。因为这一代的以色列民是新在旷野里面出生长成的以色列民啊，对于他们来说，神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是这个神是可以信靠的啊，他的恩典和供应绝对是靠得住的。这是从一个正面的来操练他们。那么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操练，就下一句话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啊，各种酒都没有，就是没有各种饮料哈，既没有干粮，也没有饮料。在这种情况下，这四十年他们走过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要看出来，这些以色列民他至于说旷野四十年他能过来，他不是靠着物质，他不是靠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才可以过来。实际情况正相反，是物质极大的不丰富啊，那个不丰富，那个贫乏的程度到了，就是要叫我们来说，这个没法活的啊，这个程度，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但是以色列民他仍然可以走过来。所以通过这个，神要说明什么？他要告诉这些以色列民，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啊。所以《生命记》里面这句话就是这样出来的：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那我们说靠神的话，不是说我每天念几句神的话就可以当干粮吃，不是这个意思啊。靠神的话是说，神的话绝对是信实可靠的，他说成就成，他命立就立，他给你的应许，这个应许就一定会实现啊。这是他的说靠他的话的含义，就是他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说这四十年，那神就是用他的这个约啊，包括他颁下来的律法，就是他的话语，他就来开启百姓，操练百姓，目的就是让百姓看见神本身啊，让他明白那个律法那个精髓是救恩。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现在知道这个看见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徒生命的那个 turn point。你没有这个看见，信徒的生命和信心不可能真正的建立起来。那可以说这就是这一小段啊，摩西要教导百姓的，就是这四十年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就是这句话，就四十年的目的。那下面又有一段要讲到打败西施王西宏、巴山王恶，夺取他的领地。那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到这两个打败这两王的啊这件事情？因为在这里面他们在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征战，那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是有它独特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是前面的生命记讲过啊，不是民数记啊，应该是讲到他们打败这个王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啊，我们查具体哪一节啊，就我们可以回去看。就他有一句话说，靠着神的带领，没有哪一座城是高的，我们无法攻克，就是要给以色列民这个功课啊，就没有哪，就只要我们靠神的带领，没有哪一座城是高大的，我们无法攻克。那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我们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我们也是前面的路上，每天都得面临一座一座的城需要我们去攻克。但是我们靠着神，没有哪一座城是我们不能攻克的。这是要给以色列民这个信心，要给他们建立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指向耶和华神自己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神，所有城我们必定可以攻克，所有的仗我们必定可以打胜。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有根有基的，它带着方向，就是带向顺服神的方向。那当真正认识神以后，那我们就会对他建立起这个真正的敬畏，也会建立起真正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就必然会让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啊。这个应该说就是我们建立起在神面前的正确的那个态度啊，就是信而顺服。那所以通过摩西的这段回顾，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啊，就是在这次的立约，在摩押地和立约和西乃山立约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民从当初的那个初信啊，一开始可以说那时候他们是处在初信的阶段，那么到现在他们对神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种信心。那么这个信是通过四十年的操练，也通过神给他们颁布下来的律法，就是神给他们的话语，在这里面他们知道就是和神立约，就必须和神立约，也应该和神，这个心也神也值得是让他们可以信靠的去和他立约啊，靠着神，靠着神的话，也可以凭着真正的信心来守这个约啊。这是前面的预备，为这次立约的预备。那以色列民这个信心的成长啊，那我们说 也可以是从这个一个比较可以看出来，就西奈西奈山之后的那个四十年前和现在的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信心，我们可以从一件事上可以做一个比较，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四十年前，当神指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啊，派的十二支派的首领说：“你去看，这是去打探，说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我想让你们进去这个应许之地。”结果呢，他们没有进。他们尽管亲眼看见那个牛奶与蜜那个地的那个丰满、那个丰盛，他们都亲眼见到，但是他说，那个地方亚纳族人太高大，我们打不过他们，所以我们不敢去。你给我们了，我也不相信。即使你说你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去打，我们能拿到吗？他不相信这件事神的话会成就啊，他们就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时我们看这个全会众都哭嚎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那就是他们一点信心都没有。那么四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四十年以后，当他们来到这个奔流那个约旦河的时候，那时候约旦河不是现在这样像小溪流一样，很那个发水的时候，那个是很宽阔的、很激流的那种约旦河。但是以色列民完全是靠着信心，就眼看着河这样流，他就凭着信心把脚踏进去，啊，所以这个信心就和当年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比如说他们进过了约旦河第一仗，就是进打耶利哥，那神让他们说你这个城，你绕着他几十万人啊，当时我们说那男兵啊可以打上阵打仗的几十万人，所以你就绕着这个城一天转一圈，一天转一圈，连着转七天，到了第七天他要让你转七圈，而且还有个条件，你转的时候还一句话都不能说啊，七天下来转那么多几十万人，一句话都不要说，以色列民不折不扣的遵行，这个不容易。我们想象一下，这几十万人他们都能做的一点怨言都没有，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因为神这么说的，我们就这么做。所以从这两个比较，这四十年前后这两件事比，我们看以色列民神的他对神的信心，真真正正的是在他们生命里边有了扎扎实实的成长啊。所以这个点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有一个，包括慕道班啊什么，我们有时候都有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信心能够得到建立、得到增长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摩西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答，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信心到底怎么样来靠建立？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总结一下啊，一个是要透过神的奇妙作为，我们认识神本身。而不只是停留在看神的神迹啊，不能停留在老是定睛在神做的那个神迹身上，而是定睛在做神迹的那个神本身。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在困境的这个磨练当中，靠着神，靠着神的话啊，经历他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着耶和华是我们神的那个确据，我们在这里面来得到这个确据。第三个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只要遵循神的旨意，神一定会让我们看见，就靠着他在一切征战里面我们都会得胜。神已经战胜了一切，我们只要跟着他，我们就一定会得胜。这是这个关于信心方面建立的这个内容。好，现在过完这段历史，下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立约的部分啊，就是讲了下面这个从十节到十五节讲的就是这个约。这个约是圣经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所说这本圣经，我们说它就是旧约和新约。那么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探讨一下圣经当中这个约这个词的概念是什么。这个约的概念啊，可以说在神学里面那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如果说几篇博士论文大概都写不完啊。那我们在这里面，我就说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对这个约的哈这个理解的一点体会啊。这个约是第一个体会啊，就是约它这个约是神和人立的约，不是人和神立的约啊，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这个在大卫鲍森有一个介绍啊，他说在旧约当中讲这个约的概念的时候，他是借用了当时的宗主国条约这个概念啊，这个他当时一个历史背景。所谓宗主国条约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国家，那这个征服的国家就是要宗主国，他就要和被征服的国家，那个就叫臣属国，他们之间就要订立一个约，这是当时的历史里面的一个当时一个流行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要规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宗主国对臣属国有支配的权利，有保护的义务，那臣属国也必须对宗属国，他要服从宗主国的命令，他满足宗主国的要求，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关系。那臣属国如果遵守条约，宗主国就要确保臣属国的平安，而且要这个给他相应的奖赏。那如果臣属国违反了这个条约，那宗主国就要对臣属国进行相应的责罚。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概念。在这个条约里面我们看哈，它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就是说条约的发起人是宗主国，不是臣属国，第二个特点是所有的条款完全是由宗主国来制定的，臣属国没有和宗主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一两个选择，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按照借用这个概念，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也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这个约的概念他们都很清楚，所以在当他们一提到说神和我们立约，当时所有的人们他就都很明白，一个就是这个约是神发起的，不是人发起的。这个第二点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神的约就完全是出于神的意愿不是我们人，我们人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意识说去主动我要求说神我来和你立个约，没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约的条款理所当然完全是神来制定我们作为人来说，我们没有资格和神去 argue 一下你看看那么我们讨论讨论，你那个条款是不是可以哪个可以增加一条，或者是减少一条，或者是哪一些我可以遵守，哪一些我可以不遵守，人完全没有这个资格完全是神说了算的。那么我们对我们人在神面前，当神要和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一样和那臣属国一样的，你接受你还是不接受，你接受结果就是存活，你如果不接受结果就是灭亡。所以说对于当时来说的人来说，说神和他们立约，他们绝对不会有这个概念上的误解他们很清楚。那问题是在于我们现代的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约的概念呢，我们就可能有误解这个误解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对现代的约的这种概念我们理解是和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双方立约我们觉得现在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fair 这个立约，我们要和立约一定要平等互利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这是现代的约。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学历史当中最刺激我们的就是那些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东西是最反感的那么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一切就是要推翻一切强加到我们头上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我们脑子当中一直被灌输的这个概念。所以那我们那时候都学说中国的讲的原则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互相尊重领土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条互不干涉内政这是我们神和我之间也是这样互不干涉内政第三平等我们都是平等的。第四我们是互利的，你给我一些好处我给你一些好处大家要有这样的交流交换然后这样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做到第五条和平共处要不就没法和平共处。所以这是我们的概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和当年的真正旧约里边讲的这个神和我们立约那个约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引过来。所以当我们看神的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明确一点，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明确一点，就是神和我们立的约是恩典的约，不是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我们要转过来。就当神和我们立约的时候，那是神拣选了我们，他的祝福是临到了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恩典？因为神和我们立约就意味着神给了我们存活的机会这个是神的恩典所在，否则我们就必然在最终灭亡。所以我们要就是知道这个，就是不是说神要我们灭亡，不是神要我们，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和神立这个约，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约，我们就必然会持续的陷在那个罪的里面，那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持续的陷在罪里面，他把我们带去那个方向必然就是灭亡的方向 啊，可是神一定要让我们灭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概念。那这是第一个关于约的体会啊，我分享第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说，这个约是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立的，是为我们在世上存活的这段年月立的这个约。这个在《生命记》的5:2-3里面就说到这一点啊。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很明显，神立约的恩典，它不是只预备给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族群啊，或者是某一批人啊。神的这个约预备的这个约，这个恩典是给所有的他要拣选的那些人。无论是过了多少年，无论是在生活在什么地方，无论你是处于什么境况，只要你是蒙拣选的，都可以有和神立约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蒙拣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说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凡是听到了福音的人，凡是有机会听到神的话的人，这些都是蒙神拣选的人啊。我们有机会听到他，就是神把这个恩典来给我们，就说是我们都被神赐予了那个存活的机会。那我们已经听到神的话，我们蒙到这个恩典，我们眼前就是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接受，要不就是不接受，你要不要这个约啊？如果我们要这个约，那我们就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就有获得救恩的盼望啊。如果我们不要，我们就不在这个约的里面，那救恩就和我们无关，就是这样，很清楚的两个选择，没有中间的道路，只有这两个选择。那摩西在回顾前面历史的那一段话呢，他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在西奈山的时候，我们是见到了神的神迹啊，我们是初信的阶段。那么等到了摩押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我们已经有了和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经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和神立约啊，我们也能够和神立约，而且也可以说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也有可能去遵守他的这个约，使这个遵守这个约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这些就是我关于这个约的这两个体会啊。那下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约啊，讨论一下这个约的这个中心内容。按照这个29章里面，这关于中心内容一个很明确，就是在13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啊，这就是约的内容，中心内容就是这一句话。那么这幅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神做我们的神，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做神的子民。对，这个约是两个部分。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做我们的神，这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在那个整篇圣经读下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从我们人类的开始，在开始的时候，神就和我们同在，而且神也一直愿意和我们同在。这个是比如说从伊甸园开始，那创世纪中还有一句话说，天起了凉风，然后神就在园中行走啊。那当然当时那个亚当是因为犯了罪了，所以他不敢去见神的面。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有机会和神在一起的啊，那个关系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也是神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和人在一起。那么后来人类犯罪堕落，所以是人疏远了神，是亚当不敢见神的面啊，所以人就开始疏远神。但是神是一直向着向人显现启示，神是一直和人保持这样一个关系，沟通的关系。那后来包括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取了人的样式和我们同在啊。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说，没有人见过神，但是通过父的独生子，就将神表明出来啊，就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让我们亲眼可以看见他的道。那么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那圣灵降下来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在圣经里面也说，在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天天他都用微弱的声音在和我们说话，天天和我们说话，而且圣灵是天天用这个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灵他一直就是在我们心里，和我们天天，这是天天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事情啊，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这是现在，那我们说到了将来，将来就是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那么到了那时候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是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说， 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新天新地下来之后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话和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摩崖平原立的这个话一模一样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即使是到永恒的将来，天和地都废去了，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啊，是从我们人类的最一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最后的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那个时候神和我们说的话和我们立的约啊，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么对于神的同在这一点，摩西可以说是认识的十分清楚，在那个出埃及的记的29章里面，当时神就通过摩西说他要在会幕与以色列人相会啊，和他们说话啊，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那么因为摩西有很清楚的得到神的这个应许，所以他对这句话在他的脑中里面他是记得相当的清楚的。所以在到了出埃及记的33章，当时因为以色列人的应着景象，神就说因为你们应着景象，我不与你们同去啊，怕我在路上啊会灭绝你们。当时神说这个话的时候，那耶稣那摩西就拉着神啊，这是我想象拿来可能拉，不知道怎么拉得住啊，他是拉着神，然后他跟神说什么，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说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啊，就我们和地上的万民的分别就是神和我们同在啊。所以摩西对这句话他牢牢地抓住神的这句话啊，他是抓得很紧的。所以神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在摩西的生命当中，神是否和他同在，这对于摩西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就是这样，神你去我就去，如果神你不去我哪也不去，我就是要和你，你在哪我就在哪啊！这是摩西生命当中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就是有时候要醒察一下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和摩西一样的啊？我们是怎么？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前面一件事情做，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那这时候我们是怎么想啊？我们说神啊，你去不去？我反正不管你去不去，我是要去了啊，反正我是要去了，我要赶紧去，再不去来不及了。那这次投资我再不赶紧下手，可能这机会我错过了啊。这是有时候经常我们会存在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就和摩西去相比，看看我们生命和摩西生命中间的区别是在什么地方，也是我们需要改正啊，需要修正的方向。那下这个约的第二部分内容，就说要做，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就神和我们立约，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那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约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清楚约是由神发动的，所以从一开始就说做神的子民，这是神的意愿啊，不是我们的意愿，这是神的意愿。那么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说不是我们来挑选这个神，觉得哎，我比较一下这些神，我觉得你这个神可能看上去是不错的，那我就是你了啊，我跟着你了啊，那是选择黑社会老大啊，那不是选择神啊，这个神不是我们选的。所以这个神让我们做他的子民，是神对我们的挑选啊，不是拣选啊，这个是极大的恩典。在《生命记》的7章7节，那里面有句话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人啊。”那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是在彼得前书的2章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个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啊，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既然是被拣选的，我们做神的子民就应当具有神的子民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就是信而顺服啊，四个字，信而顺服。信呢，就是说我们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神，而且不仅他是唯一的神，而且他是我们的神啊，我们和他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这种对神的信靠关系啊，我觉得表达的最好的是大卫。我们看一下大卫的23篇，对，23篇，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念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优美的表述啊。我可以念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念，我必是我的牧者啊，一起念吧。我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与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引领
我的道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之事，你用恩惠常来随着我。我且要坐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
这个是很优，这是多么优美的一个表达啊！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和神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我们怎么会不顺从他啊？如果我们和神摆正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怎么可能不顺从他？这是一个，我们就说我们这个真正愿意做神的子民的时候啊，那个顺从就不只是我们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行动啊，它不只简单是一个行动，它真的就是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意愿，我们甘心情愿的去顺从它。就像这里面说的那个羊愿意顺从它的牧人啊，这是它自觉自愿的一种行为了啊。那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内容讲完之后，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神这个在立约当中的对象。这也是在这个十到十五节中啊，除了讲这个神约的内容之外，其他的篇幅都是在讲神立约的对象。这个立约的对象我们看哈，他是说从这个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啊，罗列了一大串。那我就在想哈，这里面有没有包括在里面呢？有没有包括在里面呢？我想来想去，应该是没有了，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了。就是说，立约是包括了当时的这些所有的人。那我就在想，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啰嗦的把它都罗列一遍呢啊？那为什么不简单的说一下所有的人就完了？那我想啊，就是我的体会啊，这是要特别的强调，就是实际上和神立约的人的资格，他要强调这个资格是不在乎他的地位，不在乎他的身份，不在乎他的族裔，也不在乎他的历史背景，甚至像后面十五节说的，都不在乎你出没出生。那十五节里边讲是啊，所以他这个立约啊，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当那天不在那里的人啊，这就是指我们啊，当时不在那里都包括在内的，就是说这些人啊都是可以和神立约的，就是和神立约的人的资格，唯一的资格就是被拣选，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强调这么多，就是你社会阶层的各个方面，他都给你罗列一遍，就是加深我们这个，你告诉加深我们这个印象，强调不管你是什么情况，是唯一的资格就是你是被神拣选，这是我们的资格啊。那到了这里面，我们可以说立约的事情就讲完了啊。那下面就是应该是第三大段，就是立约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说哈，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在神的面前守约啊，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那故事到这就可以结束了。那就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讲的哈，这个灰姑娘嫁给了王子啊，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啊。可惜故事不是这样，这个故事不是这样。下面摩西口气一转，就开始用大量的篇幅就讲出了摩西的担忧。就是以色列民众将会违背他们和神立下的约，从而被责罚。那这一点哈，我说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跟主妇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着说着，我们就开始就说你如果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批啊。那孩子是最烦这一点了，说我都没犯这个错呢，你就开始假设我犯那个错，然后就把我批一顿啊。这个我记得我当年我也是最烦我爸这么说啊。那么我们就说在这个地方摩西是不是这样？啊，他是不是假设他们会犯错误，然后去批他们？我们知道的不是的，啊，摩西不是假设他们犯错误。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是靠着神给他开启那个属灵的眼睛，他可以确确实实的看见，这下一代后代的以色列人，他必然会走这个悖逆的道路。啊，这点我们是
可以看到三十九，就我们可以提前看到后面啊，就三十一章的里边的二十九节，这里面摩西就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他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这不是他假设。就说摩西呢，他不但知道他们会悖逆，而且他还知道他们会怎么样的悖逆，他们悖逆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都知道啊。那下面他就列出来了，你们会怎么样的悖逆，他在这列出了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十八节，这是第一种情况，唯恐你们中间啊这些族长或支派长或男或女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心里边偏离神，就会带出行为啊，这个行为就是会去侍奉那些以前他们见过的，在埃及地在以前见过的这些偶像。所以在这边耶稣这个摩西还指出了啊，这种偏离往往是出于被你眼见的那些东西所引诱啊，你就会被他们那些引诱，你就会偏离，去偏向他们。那实践证明啊，以色列民在今后的多少代人里面，他一直在不停的出现这种偏离，这种偏离是持续性的，持续在出现。那我是就在想啊，这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想有两种原因，可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大家可以讨论。第一种原因，我认为哈、啊、是因为，就是说这些人去拜别的偶像，是想得到，他们以为通过拜别偶像是可以得到他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从自己的神，从我们的耶和华神这里求我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呢？啊，那我们有时候会有疑问，那神，那你给我这个永生，那你可不可以在今生里边也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呢？我想要你也给我就是了嘛，你为什么就非不给我呢？啊，所以这就在这个里边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神啊，我们从他这求我们想得到的，但是我们这个神呢是常常不给我们那个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他常常是不给我们的。那么神要给我们是什么呢？是神要给我们是神想给我们的东西。但又有一个麻烦出来了，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呢往往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想要是不是神要给我们那个东西，所以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这就出来矛盾了嘛？怎么解决？那第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放弃自己想要的，我们去接受去要神要给我们的，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第二种解决办法，我们放弃神啊，我们去找别的神，找别的偶像，我们去碰碰运气，说不定他会给我我想要的东西。很可悲的是，以色列民一直是在采用第二种方式，他们经常的是要做出第二种选择啊。这第二种原因呢，还有我们说可能第二种原因是，就是我们如果是他们去拜偶像的话哈，犯了罪在偶像面前是不受责备的。这个，那我这个偶像就讲，我想去见他，我就去见他，我去见他的时候，我给他上个供，然后我就给他派个活，你去替我干什么干什么，啊。那么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神说嘛，就是他们是一开始是把那个良心也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嘛啊。那你犯了罪，你会有这个良心上的谴责，这么这种有这个良心负罪感的时候，那在我们神面前你是有负罪感，你很难他要指责你，但是你要是在别的偶像那个地方，你不会被责备的啊，我不去见他，他也找不着我啊，我也不会受责备。所以那个去拜偶像主动权是在自己的手里面啊，所以我是想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啊，是说是会带动这些人他一直老想去拜偶像。但是这个拜偶像我想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说都是出于一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神啊，不认识我们的神，这个甚至还会导致另外一种可怕的情况，就是虽然是拜我们的神，但是把我们的神当做偶像来拜啊，也还会有这种情况啊。那摩西在下面讲的就是第二种悖逆啊，第二种悖逆就是说心里边自夸，十九节，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是把神的恩典当成放纵的机会啊，怀着侥幸的心理，啊，明知是违背神的旨意，却还贪图那个享受那个最终之乐啊。在这一点，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 一章二十八节很清楚的说，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包括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他也说，你们总要谨慎啊，不可弃绝那向你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因为当时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还有一句话哈，他说，因为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有一次看我儿子英文作业，他是写一首诗，他其中就用了一个词，就说用这个 consumer fire，consuming fire 啊，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我问他，我说这个词什么意思，他说这个词就是希伯来书当中用的这个词啊，他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翻译啊，那是你去查的，我来查，我查以后就发现啊，就是这个词在赫赫本翻译呢就是烈火啊，所以我是就是这句话，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很感谢神，就是通过这个，通过我儿子哈、啊，让我这个神让我知道记住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我想这句话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那么到了第这个二十节啊，十九节下这两种情况列出来之后，到第二十节，然后这个摩西就说了，耶和华必不饶恕他，那些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就都要加在身上。我们咒诅，我们上节课高传道已经给我们讲过啊，那咒诅会是什么，很可怕的咒诅啊。那么这里面，所以那些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下面就不多说。我就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里面说，人们问啊，耶和华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就人必回答说，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和耶和华立的约。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就是说明耶和华他不是为了责罚而责罚，他不是为了咒诅而咒诅啊，他是要让人们明白，责罚是为了让人们牢记违背他的约的后果，他的目的是这个，从而以后呢不再重复这样的悖逆，从责罚当中学到功课，要顺从他。当你顺从他的时候，前面那些咒诅就转变成了后面的那些祝福。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上节课高传道也讲过，就是祝福和咒诅的，神的咒诅和祝福的法则啊。这个法则就是说，这个你顺从，恩典就在我们身上成就啊；如果悖逆，就会落入神的咒诅。但是咒诅是为了让人悔改啊，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真心悔改，重新归向神，那我们以前所受的咒诅反而会变成我们今后的祝福啊，这个我们实际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大家还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来见证这个神的这个法则。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节了啊，最后一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大段之后，到了最后一节就是一个总结，第二十九节。这个九节就说，这里这个总结就说，这里所说的明显的事，就是说耶和华已经把他的旨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们，这个旨意就是我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要遵行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个是永不更改的，世世代他说永远啊，永远就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我们所有存活的年代里面，所有的日子，这一点永不可以更改，就是我们必须遵行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那么所以我们刚才也讲，就这个总结不只是这一章的总结，也是整个生命记的总结，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总结，对不对？这句话就是我们就一定要世世代代遵行耶和华所说祝福我们的一切的话。那这样今天就是整个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啊，二十九章就我们就讲完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思考题啊，我们还有几分钟，两分钟我们简单过一下。一个是以色列人经历出埃及神迹不能明白，为什么经历四十年旷野可以明白？那我们刚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哈。一个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话，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啊。第二个，神的约是与以色列人的列祖立的，为什么也要与寄居的人立约？这单独把一个寄居的人就可以拿出来，就他本来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他寄居，他归化，然后他也可以在神的约里面，这说明是神的恩典，说明我们神是一个施恩的神啊。第三个，耶和华咒诅的话如此的严厉，为何还有人听见以后 仍然偏离。很简单，这个答案两个字，罪性，人的罪性。第四个，背逆神而犯罪是个人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有别人受连累？这个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去讲这个事情啊，这个应该主要就是在这个罪啊是有传染的啊，所以说在圣新约里面，所以说特别提醒我们，那个犯那些很严重的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受，甚至我们都要连他的内衣什么的我们都不可以碰啊，就是说你这次这个罪是会被传染，因为我们都有这个软弱嘛，我们很可能是会被传染的，所以包括在当年呢，亚干就有这个问题，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啊，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直是神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叫远离试探啊。第五个是后人和外人看见耶和华烈怒的可怕结果，就一定会以此为戒吗？不一定啊，原因还是前面那一点，罪性。第六个，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是否我们因此而不能明白圣经的教导？那这句话是针对这个二十九章里面这句话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这个有时候可能会一种误解，说那就说明圣经里面一些话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啊，应该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只要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的，都是明显的事。既然他写出来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经来启示我们啊，就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话。圣经的话一定是都可以明白的。好的，这个是这个后面就是应用回想啊，这个答案我就已经都打在上面了，我们就回去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今天的这个课程。感谢神，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些话不只是讲给以色列人听，主要也是讲给我们所有的人听的。是吧，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把立约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主啊，就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永远在你面前敬虔顺服，永远遵行你的话，让你的祝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远离那责罚悖逆的咒诅。真的主啊，请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